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一节课呢也没有讨论完，在一个内容还非常丰富的创世纪第八章的后三节圣经中呢，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的话没有说。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就要说几句题外话了。因为我也听到有听众反映啊，说你们查的太慢了。因为我们已经查了将近一年了，这一期节目的话应该是第52期节目了。如果我们一周做一期的话，那我们已经一年了，我们才查到创世纪的第八章。如果按照这个进度的话，想要把圣经跟着我们查一遍，我觉得我们这一生上帝给的这个年岁可能不一定能够完成这样的圣经的这个查考了。那么我就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啊，可以是各种进度的过程。就是说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一遍，也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好几遍，你也可以在另一个进度里非常非常缓慢非常细的查考圣经。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我们查到圣经的某个章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光停留在这个章节的内容上，我们是把新约旧约以及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中的感动，我们的疑惑，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都分享给大家。所以在这里要给大家说，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用我们的进度作为您查经的一个进度。这个进度不是说要把圣经赶一遍，而是说按着圣经的顺序，在神赐的话语中，我们找到神要对我们讲的话。我们重要的是要找到神要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而不是说我们要在某一个阶段完成到哪个目标。
对，
好吗？
另外就是说的，说到这个角度，就是说其实要说快我们也可以很快。
是，
对啊，
比如说现在我就想给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在这查创世纪，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查启示录。其实我们的查经过程一直是穿插在。
是的，
对，也感谢神，就是可能我们在座的四位都曾经把圣经完整的读过。
对，
可能也许不止一遍。
每一个查经班呢都有它的一个背景。我们这个背景反正已经过了一年了嘛，我们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有过一定的圣经基础，没有经过非常完备神学装备的，也就是我们平常爱说的一个不完备的词，平信徒。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开始的。
对，
我们也是要查各种各样的资料，我们还是抱着文字解经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
我们不是完全的反对灵异解经，但是我们会非常谨慎的面对灵异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我们更看重的是在神的话语中的分享，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应该抱着怎样的一个态度去学习圣经，去研读圣经。
对
对，
就是求神保守我们说当说的话，也求神保守所有听我们节目的人有耳的当听。对，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讨论的第八章的这后三节经文呢，谁给大家再念一遍吧。
20-22，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既然我念了，我就顺着说啊，因为我们记着上节课大河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个人的看见啊。阳光曾经提醒过我，还记不记得所罗门王献祭的时候其实是很牛的。
那当然了，
特别豪迈。他其实献祭的时候
祭物是非常
非常多的，宰杀的牲畜是非常多的，
油流成河啊。
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你觉得 今天诺亚的献祭弱吗？
那当然不弱了。
你看圣经里面说他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对，
我过去光觉得他在那儿筑了一个坛献了个祭没反应，其实他丰富的不得了。
嗯，
我觉得飞鸟看得非常好。
好，
你所罗门你献的再多，你不可能把这个世上的百分之十几的牛全杀了。
嗯，
但诺亚拿出来了七分之一。
哦，对对对，
啊，
对吗？
这个
有留了七对，拿出来一个公的，十四分之一吧，最少说，
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他就杀了他。我非常喜欢飞鸟的这个看见，就是我们去奉献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这两节课我们说奉献说的比较多哈，有人投了一万块，
嗯，
有人投了一百块。耶稣怎么说？投那两个小钱的妇人，对吧？所以说神是看我们心的，他不缺钱，他不缺牛羊，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财宝上，那神就要说把你的财宝拿来。这有点像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特别小的时候，他拿到一个特别心爱的玩具，他拿到一个特别爱吃的东西，大人们总爱给他们开玩笑，来把你这东西给我，以表达你是否爱你的长辈。所以我觉得在这儿呢，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次献祭，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献祭。
真的真的，前面只是因为你们在说新乡呀等等之类，我们只是觉得在一个荒无人烟的一个地上，然后有一家人烧了几个东西，其实不是几个，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几个，
其实真不是几个，
是非常浩大的一个一次献祭行为。
对，
啊，对，
也就是刚才咱们上节课提到的，按照上帝的旨意，他把所有洁净的动物七公七母都带到方舟上来。那现在他拿出来，他一定是从七分之一里头拿出一份来的，所以呢，数量应该很大。
其实你们俩三百多天了，这七公七母可能已经繁衍了。
对，有可能有很多的，
十几分之一是有。
对，我觉得非常值得总结。在这次献祭里头，起码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点之前我自己没有看到的。第一个给我们现在的启示就是，挪亚向我们展示了他给神献的完完全全是神赐给他的东西。
对，
我们今天做的献祭，我们献上时间，我们摆上我们的精力，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
最好的
都是神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从这个献祭里的这次的看见。第二个就是什么？这次献祭数量之大，超出人历史上以及之后所有的献祭。那么神是看人心的，你拿出来你自己所有的东西的一个比例，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看到。
对对对对，既然从上节课的末尾到这节课的开始都在讨论这个奉献的问题啊，我想分享给大家一个个人在奉献上面的一个亲身经历哈。我记着之前呢，阳光就跟我讨论过这个事情，说过去我们都是有过工作的，对吧？我们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的，然后我们才信主了。在信主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还要去做这个十一奉献。
本来我钱就不够。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嗯，
但是当时我就记着，阳光当时给我说了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就觉得，你想一想那个在基督教国家的那些孩子，他们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他一开始他信主了，没有钱，他可能拿父母的一两块钱去奉献。然后直到他开始有工作了，有工作以后他开始去奉献那一百块两百块，然后接着因为不停的这个工作和经验的增长，然后他就挣的工资越来越多了，对吧？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看到神的祝福，那么他的奉献呢，他随着他的工资的这个增加呢，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很轻松的奉献出来十分之一。
嗯，
对，我们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轻松的这个过程，但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上来说呢，我觉得过去他在说的时候说，哦，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自己可以重新经历一遍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自己就感觉就是重新经历了一遍，因为我们来北美了以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重新开始了新的工作，我们也就像我们描绘的这个大学生一样，重新开始从那一两个小钱中间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神。直到今天我就觉得肯定是重新回头看，是神的保守让我们可能工作更加充足，得到的祝福也更加的多。在这个奉献过程中间的确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好像觉得现在去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没有觉得那么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感觉到就是满满的祝福和感恩。对，
对，我记得我跟飞鸟讲过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的牧师，我就问过他，为什么我奉献我就会觉得舍不得呢？他说我没有舍不得，是因为我从小我就这样做了。
嗯，
我妈妈给我一把糖，我就知道这不全是我。他跟我说的第二点，和我们今天所查的圣经就非常相关了。他说我不是拿我的东西给上帝，我是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他。
嗯，
那我刚好经历了一个和飞鸟相反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在我们的奉献中要值得反思或者值得警惕的事情。
嗯，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是我正在做生意的时候。
嗯，
然后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团契中间呢，可能有姊妹就遇到一些困难，我当时见他们在这个群里面争论的非常厉害，我就去找那个领我信主带领的那位大姐，我就给她说，我说我可以出一笔钱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让这个问题再不困扰我们。大姐就说你不是上帝。
嗯，
那当时我们这个想法是一个施舍的想法。
嗯
嗯，
就是说哎，我来做一个奉献，我来做一个施舍，我做一个救主，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舍不得的时候还有我们施舍的时候都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奉献观。
对，
那个奉献就牵扯到另外一件事儿，就是神是否悦纳。如果我们这个钱是给人的，可能能表达我们的善心，我们的善举，这个是值得称颂的，但那不是奉献。
嗯，
奉献是我们给神的，对吧？
对，
嗯，
对。大家既然刚才都提到这个奉献和献祭这个话题哈，
嗯，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点。
嗯，
一个看见呢，就是我们可能被旧约圣经里的一些规条呢束缚的，就是说好像一定要十分之一或者几分之一哈，得有个比例。那么其实呢，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在对这个奉献上面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就是一定要捐的
乐意。
乐意，
没错。嗯，
只有你捐的乐意，上帝才会悦纳。如果你非得要去按照那规条，我一定十分之一，但是这个你
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啊，
那个是律法。
对，
就是规定你必须这样做，那个就叫律法。
是
啊，
所以我就觉得呢，在这个奉献或者是在这个献祭的问题上呢，咱们一定要献的是从咱们心里头的一个情感。
阿们。我们为什么要给神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呢？
嗯，
挪亚为什么要带着他全家来做这个燔祭呢？
嗯，
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上帝呢？是我们在一次次的经历与上帝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只看一件事，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嗯，
对，
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多了。
对，
神的东西还给神，最好的东西给神，神是否悦纳，通通包含在与神的关系之中。
非常，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一定是怀着一个巨大的敬意，
对，
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来一次次的确认以及见证我们和神的关系，而不是被律法捆绑。
是，
哎呀，挣了1000块钱，我得拿出来100块，99块也不合适，101块我就吃亏了，是吧？那我这1000块该不该给呢？那我这1000块还有50块钱成本啊。我们陷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律法捆绑的。通过挪亚的献祭，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唯一需要注目的东西。
对，其实上帝也是看的，也是这个。
对，
所以咱们讨论这话题，我觉得咱们讨论也很多了。但是我心里特别有一个感动呢，就是诗篇50章里的有一段经文啊，
嗯，
大概能作为咱们今天讨论这话题的一个结束。诗篇50章7节到14节是这么说的啊：我的民呐，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们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是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献祭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嗯，
我觉得上帝这个话其实就表明了，
还是用诗歌表达的更加的抒情，
有一个注解。
对对对对，
对，就是对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注解。
对，
没错。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经文，实际上呢，挪亚就是要表达对上帝对他的拯救的一个感谢、敬畏和顺服。
对，
这就是回应神与他的同在嘛。
对，大河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点困扰啊。他说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彼得后书啊，有启示录啊，里面都提到相关的这个预言。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思想就在创世纪的这个东西他就抓出来，就说上帝就不再灭人类了，就是等等这样的这种思想就充斥在我们的身边了。那不是的，就是上帝只是说我不再按照我才行的，就是大洪水的这种方式去灭了整个这个世界。
嗯，
但是别的后面烈火呀还地震呐、啊、这些东西它都是会使用的一种方式。
嗯，
另外就前面这半句呢，就是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前面大河在念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小的解释，因为它后面是有一些咒诅的。比如说咒诅这个地，比如说这个树不再发芽了，无花果树不再兴旺，这些都是一些咒诅，对吧？也有后面对这些有形的物质的这个毁灭，包括山啊什么这些的，有所有的有形的这种毁灭。但他说我不再是因为人的缘故去咒诅，可能末世的这个整个的咒诅也好，整个毁灭也好，它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它不是说像第一次一样是因为你人犯了罪以后我对你们的一个惩处或者是咒诅。
在查经之前，在预备这个功课的时候，大河问我一个问题，和你刚才说那问题差不多，说经历了这次洪水之后，神不是说不再咒诅这个地了吗？不再除灭那些活物了吗？后来我们看到的还是有的呀。我给他举了一个不完备的例子，我说如果说大洪水是预表审判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期末考试前的模拟考试。神说期末考试之前我不再模拟考试了。
其实
这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了。
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期末考试不会没有的。这个大审判是有的。
关于咒诅这件事啊，
嗯，
这个首先在这里边是神的一个出自怜悯对人的罪和恶的一个施恩，一颗心。
对。
那在这里我其实确实想过，就是为什么神在这里他提到咒诅，我不再咒诅，而不是说在人的罪恶中就像他第一次用洪水把那些人一下就灭了。其实他完全可以做到，就谁犯罪他就灭谁就完了。
嗯，
但是没有，他只是提到咒诅，而且呢就这次这么严苛的咒诅，感觉他好像有一种怜悯啊，不想再这样做了。神他之所以又咒诅的同时，就是又审判的同时哈，又留下语种，这个其实就跟他后来在经文中所有提到一些赛亚书什么都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在怜悯之下，在咒诅中让人看见以后，其实是让你回转归向他得救。总的来说，在这一点体会神的心意在这里哈，让我就是跟馨香之气是一种感觉，就是神的心太软了，就是你向我一献祭，我马上闻见馨香之气，我就给你应许了。
嗯，
而且那个应许是我从心里，我愿意让你从罪里出来，所以我不再用这种非常难受的方法、严苛的方法来做。
就是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神的怜悯。
怜悯，
对
对，
爱。
咒诅或者惩罚是人应得的，
哎，
是人配得的，
分分钟
当得的，
对，
应该一犯错立刻就给他
灭了，
立刻就给他灭了，对。但是神怜悯，所以刚才大河也在说，我们看到的这句话是神克制的一个过程。我们圣经里也说，神是克制自己的愤怒，慢慢发怒的神。神在这里已经早就把耶稣基督预备好了，神把你们的这些罪要用自己最珍爱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个对罪的代价的偿付的时候，上帝可不是空头支票。
而且有一句经文就是说，被挂在木头上的 是被咒诅的，
对，
这样一句经文，
对，他不再咒诅人了。
嗯嗯，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个被挂在木头上被咒诅了的，他承担了人应当承担的咒诅。
咒诅，
对
对。
对，
把后面这个22节如果连在一块读的话，包括刚才这一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们从这一些的经文和包括前面我们所说的啊，我不再按照我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我们都看见了一个神对世间的一个祝福。神让这个地生生不息啊，
嗯
嗯，
当然他是对这个地的一个祝福，
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祝福到底是对地的祝福吗？
不是的，
我们是说它是对人的祝福，
对的，
对，所以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有的时候往往呢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就其实就是说包括我们身边所有的这个生存环境啊，
嗯，
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神对这些的祝福是给人的祝福，
嗯，
神不是给这个动物的祝福，
对，
也就是说神所通过圣经展示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永生啊和天国呀，这些其实都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绝对不是说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植物和动物赋予了和我们人同样的一个
位
格。位
格，
是，
对，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非常警惕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也看到目前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啊，博爱的这种汹涌的浪潮，跟博爱一起来的是保护动物、保护环境，这些东西有没有错呢？当然有它正确的一个面，
嗯，
但是它有度。人和动物绝不是一个位格。
对，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也养宠物嘛，我们也经常对自己的狗和猫说话嘛，我们也经常把它比喻成我们的家庭成员嘛，这都是人的情感的一个流露，因为人们有一些爱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或者人们有时候一些爱表达没有对象的时候，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神把这些动物赐给人，除了给人提供食物，除了维持这个环境的平衡，我相信也有为人工作甚至陪伴人的这样的功能，但是不可以高抬它。动物就是动物，人就是人。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小朋友刚刚失去了他的小狗狗，然后他会在教会里问妈妈，我将来在天堂会碰到我的小狗吗？
嗯，
谁能忍心说你不会碰到的，狗不会进天堂的，圣经里没有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当这个孩子他的生命成长了，当他对神有一个完备的认识的时候，神自然会替代他心里头那个所谓最重要的东西，他认为人是人，狗是狗，但是在他现在的那个阶段，他可能就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伙伴。我们也来说啊，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啊，如何如何。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一定要有度，环保也好，热爱动物也好，不可以把它举到一个偶像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去，
或者是说和人等同的。
对，神赐给我们动物万物周围的环境也好，这些我们认为都是普遍恩典，就是他造就的这个环境，就是他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我们知道救恩那条船，那个诺亚方舟，那个才叫特别恩典，是所有人都没有，唯独他拣选的人有的。
对，
而阳光、空气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恩典而已。
那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佛教所讲的那个慈悲心的问题。
啊，慈悲心，
慈悲心呢，是以至于你连一个蚂蚁也最好是不要踩死。其实呢，你仔细去想，其实都是人不认识神，因为神把动物、把植物交给人，是要让人来管理的。而且呢，神已经吩咐了。你们可以吃，但是呢，当人要表现出自己的那个善良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边究其根源呢，还是自己高于神，所以把自己的爱也凌驾于神之上。
我能理解你说这个角度，对，
哎，对，所以这个角度是为什么说特别要警惕。
就像我说，我也声明，就是我对童话世界的渴望比可能他还更强，
而且他带给你过慰藉。
对啊，
他也是上帝赐给你的。
是，
那么再回到咱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最后这两节经文啊，除了刚才大家讨论的看见以外，我的另外一个看见呢，这两节经文恰恰就是为了下一章我们要讨论的彩虹之约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铺垫。因为上帝在下一章里头就要 跟人有一个立约，一个彩虹之约。这彩虹之约的核心就是这个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的内容。
嗯，另外呢，在最后一节哈，就是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
嗯，
就永不停息了。
嗯，
这句话呢，又让我返回去想起了上帝当时造大光管昼，小光管夜。
嗯，
神又在这里，一个是应许，一个是重申，太阳、月亮全都是神掌控的。
嗯，是的，那一年。上帝让人失去他所赐给他们的一切，
嗯，
赐给人的昼夜呀、陆地呀、植物啊、动物啊，全都没有了。
换句话说，神的主权在这里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
嗯，
也不再按我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被当作一种救命稻草使用的时候，读下面这个经文的第一句就发现冲突了。
嗯，
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个话的预言就是这地会
不存留的时候，那么后边的话就都不存在了，
说明地是会毁灭，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它不是说从此以后稼穑寒暑都永不停息，而是说地
还在的时候，
它的另外一个话外之音就是这地会被毁灭，
新天新地来的时候，
这个地旧地就不再
就都不
对，到时候还有没有四季啊，还有没有寒暑啊，
对，
我们也不知道了。嗯，
应该是没有，按照启示录里说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
嗯，
寒暑啊都不会有，
都不会有了。
那个大光体和小光体就不存在了。
对，
嗯 嗯，
因为新天新地里的是神的光照耀。
嗯嗯嗯嗯。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吧。
嗯，
我们今天聚焦在呢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至二十二节。在这里面我们通过诺亚他筑坛的献祭呢，我们联想到了我们自己平时的奉献。我们在这里最终是要引导大家关注在人和神的关系上。再有呢，我们从第八章的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前设呢，包括我们根据之后的启示录的经文呢，我们也推导出这个地并不是可以永远存在的。
对，
它在神的计划中，它一定会在某个阶段它就扮演完它当扮演的角色啊，他就退出这个世界。我们很难想象那样的图景，我们也很难知道那将是怎样的一个景况，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是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保守之中，即使神拿走所有的普遍恩典，他的特别恩典一定把我们好好的保护，一定让我们在中间得享他赐给我们的平安。
嗯，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下节课开始创世纪第九章的查考。再见。
再见。
再见。
地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